青春期是每个孩子必经的一个阶段，也是让每个家长最头疼的一个阶段。青少年随着自己知识面不断拓宽，认知能力、自我意识也不断增强，同时渐渐地出现了叛逆行为。要求独立本身并不是坏事，但要有个度，超过了限度就是任性了。这样不仅不利于身心健康，也不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。严重的叛逆心理还会养成霸道的不良习气，校园霸凌、打架、逃学，看谁都不顺眼，最终使自己孤立，甚至会导致暴力侵害事件的发生。而最无奈的是，家长们都知道这一天的到来，却又无力改变。今天甘老师就着家长们最头疼的问题来展开，看看咱们究竟该如何解决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甘露春医生。就在不久前出了一件恶性的事件，这就是湖南沅江的杀尸案。一位高三16岁的学生罗某杰，在教室办公室将他的班主任包老师杀死了，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令人悲叹不已。一个是优秀教师，一个是学习尖子，本来是双赢的局面，却就这样完结了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？罗某杰称老师太严厉了，自己既为出校时间被挤占感到很憋屈，更为通知家长的做法感到愤怒，以至于激动，自己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。通过罗某杰的这一说法，就证明他一早心里就出问题了。然而又没有人能够跟他做有效的沟通来解除这个误会，导致了这个惨案的发生。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打架、逃学、辱骂师长，甚至是用凶残的手段对待老师和同学，绝不是一个孤独的问题。其实每一个人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，是他的大脑的激素水平发生改变的一个过程，也是证明一个人从青少年逐渐成长为成年人的必经之路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的身体也会发生明显的性特征的改变，同时也会带来情绪思维，从而引发了行为上的改变。因此这一系列的感情上的变化都会令到家长们手足无措。如果加上我们处理方式不当，就比如说孩子痴迷上网打游戏，就开始问父母频繁地要钱，要新潮的物品，但是父母呢就一味地反对拒绝，粗暴的谩骂，甚至有的还会大打出手。这样做呢，不但不会起到好的作用，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变本加厉。有的孩子还会因为反抗而与父母发生肢体冲突，你说这可怕不可怕？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个方面，在我的咨询个案当中，就发现部分问题青少年家庭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，他们都来自于整个家庭的不和谐，存在严重的教养问题，包括父母关系，甚至是到了爷爷奶奶、公公婆婆的关系，那是三代人的问题。试想三代人都缺乏教养，那我们整个生活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？你能想象吗？就是说家庭没有规矩，没有主次，角色定位不清，这是中国人的通病。所以我一直在说，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业余的生活选手。没错，我打个比方，家长说，甘医生，我们家有个歪瓜，请你帮我们把它搞直了好吗？你们知道这个瓜为什么会歪吗？你们研究过种子和土壤的问题了吗？如果土质出现了问题，酸碱失衡，重金属超标，能不出现歪瓜吗？发现这个问题，才有办法设计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通病的问题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发现不了问题，谈何解决问题呢？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呢？这是一整个社会性的问题。某个青少年有问题，最少是他整个家庭有问题，那么这些问题也会严重影响到青少年的心理成长过程。在特定的情况下，容易做出一些非理智的冲动性行为，对社会、对家人都会产生极大的破坏。那么这些影响又是如何来的呢？首先就是家庭教养不够。我说的是教养，不是教育啊。教养和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得到优良教育的人未必有良好的教养，有教养的人未必能得到良好的教育。因此一个人好不好与教养关系更为密切，与文化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。这个问题将直接影响到人的心理状态。有教养的人一定会很温和地处理各种事件，没有教养的人会用较为极端的手段来处理各种事物，这就有了巨大的差异了。民间有句话说，没文化真可怕。我不同意，我认为没教养更可怕。我举一个事例给大家听。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，他的父母呢就是从他3岁的时候就移居到了珠江三角洲的中山这个地方来创业。当时工作是非常的辛苦，来不及照顾小孩子，小孩子呢就由他的爷爷奶奶来抚养。那么他们为了在中山立下根基，拼命的工作，拼命的打拼，努力的去赚钱，然后确实付出了很多代价，但是也收获了不少。当这个孩子7岁的时候，他们就把这个小孩子呢从家乡接过来了，来到这边来读小学。就因为上班的时间太长，工作太辛苦，双方都很晚才能完成这些任务，再加上上下班还接送孩子，还有养育等等问题，加上这个小孩子呢已经离开他们3年了，心理上就有了一个落差，就说跟他们没有那么亲近，感情上有了一定的隔阂。而他们呢又因为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经常为此吵架，甚至还打架，小孩子心里呢就受到了很大的创伤。本来就很脆弱的感情，再加上发生这么多的事，那孩子内心世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，就很难去平衡的。然后呢这孩子呢就把这一套包括他父母的教养模式带去了学校，也用类似的话语、语风、行为来表达他的感情诉求，比如说骂同学、老师、搞是非、打架斗殴，老师批评嘛他就逃学，他不做功课是没人敢说的。他甚至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威胁学校，威胁自己的同学和老师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后来15岁的时候，学校就不想要他了，经常刁难他，反复打电话给家长，要求他的家长好好去管他，否则的话你就别想在这个学校再读书了。这个事情更加刺激了他的叛逆行为，所以他就干脆不读书，辍学在家了。他不去读书，父母没办法，这会轮到孩子来惩戒父母了。比如说要钱你就非给不可，要上网，要买什么样的手机，要玩什么样的游戏，你们都得满足，你们不满足，那他就会采用各种手段来折磨大人，包括跟你对着干，你说东他就西，这样他就慢慢的变成了一个问题少年。甚至因为没有钱，父母也给不到他钱，他在外面偷东西还给派出所抓了。但是他是未成年人，那没多久就把他又给放了，父母呢就只能干着急，还互相埋怨。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呢？这是个很大的难题，他们只能来求助我们。那么我们通过深入细致的了解，把他的整个成长史了解清楚，再把他的父母成长史、结婚史都做了一个列表，然后就发现他的整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存在沿袭性，就是说 这个孩子整个心理的扭曲是和整个家庭有关系的。那我们就做了一个深度的家庭疗愈方案，来帮助他们家的每一个人，为他们家量身定制一个方案，包括时间的设定啊，实施的场所啊，角色的定位啊，夫妻沟通的方式啊，这个亲子关系的修复啊等等。当这个治疗过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，这个问题孩子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，而每个家庭成员的问题，比方说吧，每个人都有焦虑、紧张、恐惧、抑郁，整个家庭都没有安全感。在这么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家庭环境中成长，这孩子怎么可能不出现反社会的这些行为呢？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个案当中呢，我们通过第三方采用系统的治疗方法来处理是正确的。再一个就是药物的治疗，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有失眠、焦虑和紧张，那我们就用一些抗焦虑的药、抗抑郁的药，三个人一起用，先把这个不安全的感觉降下来，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亲子教育，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好，然后爸爸和孩子怎么样沟通，立规立矩，母亲怎么样和孩子沟通，立规立矩，你们夫妻之间又怎么样沟通，立规立矩。那我们就作为中间的媒介，帮他们传达信息，做中间的过滤，然后再把意思转达给另外一方听，加用微信的方式代替语言的沟通，语音的沟通，现场的咨询，然后帮他们逐渐的排除障碍，逐一的宣泄，宣泄完了以后，直到每个成员如何憧憬美好的未来，让他们在这之间找到真爱，弥补感情的缺失，找到安全感。在经过我们一段时间的治疗跟踪，结果这个家庭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健康水平，这个孩子也开始慢慢的开始有了感觉，夫妻之间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，互相有了包容，有什么问题就由第三方来解决，说白了我们就是做裁判，这样我们就把整个关系挽救回来了，达到了理想的治疗效果。这就是我们处理这一类问题通病的手段，这是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法，我们就称它为干式治疗法。其实呢，青春期是每一个人都必将经历的过程，所以孩子们出现这种叛逆的情况也是正常的。作为家长应该更多的是包容和接纳，多一些正面的鼓励，少一些极端的批评和谩骂。作为学校来说，也应该认识到青春期的孩子他都会存在类似的问题，那如何正确的引导孩子度过青春期，然后又能够在青春期这个过程当中得到良好的教育，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老师都应该要做的事情。所以作为青春期本身来说，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，我们也大可不必过于紧张、过于刻板吧。只有这样，那么我们孩子们的成长才会更健康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
感谢甘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干式治疗法。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，所以每个孩子青春期症状也是各不相同。所以当孩子青春期时，不要只把焦点放到孩子身上，我们应该关注到整个家庭。像甘老师说的一样，根据不同的家庭情况制定不同的解决方法，才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。